好，我们今天看的是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讲到第八讲了啊。之前是讲到被掳啊，被掳的预言。耶利米书一开始就一直在讲到说审判啊，审判要来了。那终于审判果然是来了啊。耶利米讲了23年啊，他的预言才应验啊。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啊。你信主有没有信到23年？可能还没有啊，所以23年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啊。那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真先知啊。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后面的经文啊，就比较是在讲到说后来他们的被巴比伦人他们围攻啊，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啊，把他们团团的围住了。那所以后面我们所看到的会有一个讲到是哈，都是被围的情形啊。那今天我们讲是从第30章讲到第33章啊。你讲到如果是碰到啊，就说现在灾难快要临到了啊，灾难就已经在我们眼前了啊。那些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打在我们的门口，然后先知又说你们将来啊，你们手也没有用了啊，这个地方都会被拆毁。你们听到这样的讯息，你们感觉怎么样？你们会觉得很紧张，对不对？可是啊，神是很奇妙的啊，让我们虽然在面对一些非常艰难困苦，甚至灾难要临到的时候啊，神他还是会说话啊。那之前神讲的话是比较多的责备，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在责备他们嘛。那事情发生了之后呢，神会不会继续在责备？可能还是会再提一下，看吧，我老实告诉你，对不对啊？终于知道了吧啊？我们会这样子讲啊。那但是一般来讲啊，圣经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啊，旧约的神会不会责备人？很凶，对不对啊？新约的神会不会责备人？我们就想那哪个经文我们被神责备啊？有没有？耶稣也有责备的时候啊，但是。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所信奉的旧约的时候跟新约的时候有很大的不一样，
是
啊，最大的差别是圣灵，对不对？
是。
新约的时候圣灵已经来了，啊，今天是圣灵降临日嘛，对，圣灵都已经降在我们身上啊。那旧约的时候是没有圣灵，所以他们的心是怎么样？比较硬的，对不对？新约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软的啊，你们看你们心是不是很软啊？因为他是应许给我们啊，他要把心放在我们里面，除掉我们的实心啊，给我们一颗肉心，而且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就怎么样，比较柔软啊。所以比较硬的时候你没办法啊，你再讲太柔软的话怎么样，你发现听不进去啊。有时候要对一些人比较凶一点，对不对？有一些怎么样不需要凶啊，怎么样的人比较需要凶，怎么样的人不需要凶，这个要当事人才知道啊。像有时候啊，像我在印尼啊，我去印尼的时候，哎，我们真的很客气的，有人在那边给你服侍的话，你要说谢谢，你很客气嘛啊，对。可是在印尼的话，你不能对佣人太客气啊，这是他们讲那边的习俗啊，你对他们太客气怎么样？
骑到你的头上。
哎，他会骑到你的头上来，所以你还是要对他比较硬一点啊。比较好像是有你的威严在那里啊。哎，我刚开始很不习惯啊，因为我们这边讲话都很习惯很客气啊，可是在有些地方讲话就是这样比较直接啊，比较 harsh 一点啊。那同样的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神在讲话的时候好像比较严厉啊，可是在新约的时候神讲话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啊。所以当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情形会是怎么样呢？过去啊，我们是心是硬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啊，所以发生什么事情的话，神就会很严厉的责备我，叫你做你为什么不做啊？你不这样子打一下，你就觉得好像神就是好像很宽容啊，神其实是很严厉的，要求是很高的。可是在新约的话呢，圣灵来的时候呢，圣灵来让我们可以遵行律法，但这时候遵行律法，神不再是在那边啊，好像在威胁我们啊，而是用爱来牵引我们。所以神会不会责备我们呢？旧约的时候会，对不对？新约会不会呢？新约的时候圣灵责备我们是怎么样呢？是叫我们自己什么
责备
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你都自己知道自己错了，你还需要再责备吗？所以就不需要嘛。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神其实好像很慈爱，对不对？ 他好像不定我们的罪，他不斥责我们，他不责备我们。我们如果看新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哎呦，怎么讲话那么好凶啊？什么啊，我要把你们灭绝啊？什么什么？哦，好凶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啊，就是当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就不一样啊。因为当我们知道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神他就不需要再来责备我们，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错了。所以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错的时候，你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啊。但是我们如果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圣灵其实他不责备我们。所以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如果你们里面有一些定罪啦、控告，这个东西是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
不是从神来的啊。那撒旦可能用旧约的话，哎，神在这样讲你啊，对不对？把你灭绝啊，直到尽尽啊什么。其实你注意到，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啊，新约他是不定罪，即使你犯罪了。哎，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罪，对吧？他就赦免你啊，他不会再说什么事情啊。所以这样让我们信仰好，我们的就有更大的信心，知道说，哎呀，他爱我们就必爱到底啊。而且圣经上有很多在鼓励我们说，他不斥责我们啊，啊，他不责备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第三十章到第三十一章哈，神的语气啊，跟前面有点不大一样啊。其实因为这个审判已经来了啊。既然审判已经要来的话啊，那神要给他们的是一个什么？一个盼望，一个信息啊。所以之前我们看到是被掳的预言，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叫回归的盼望啊。虽然你们会被掳，虽然审判会临到你们，但是不要担心啊。神给的那些话啊是比较多的安慰性的话，所以也有一些学者啊会把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到第三十三章，他称为叫做安慰之书啊。那跟这个其他的章节不大一样，耶利米书 你发现一整卷里面、啊、大部分很多的责备的斥责的话，可是在三十章到第三十三章、啊、就比较多的安慰、啊、所以它的内容跟语气跟整卷耶利米书有明显的差别，它显得比较积极、啊、比较正面，充满盼望、啊、那三十章到三十一章我们分成两个部分、啊、它没有提到年代啊，但有可能是讲到同一个时候，是讲到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啊，在西底家那个已经是快要被毁之前的一年啊。那它的题材你会发现它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啊。那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你发现跟前面就不大一样了啊，它比较用散文的体写的啊，它在叙述一些事情，那而且也把年代说出来了啊，它是在西底家的第十年啊。那我们知道西底家的第九年的时候，巴比伦就上来围攻耶路撒冷啊，到第十一年的时候城就被攻破了啊，所以西底家的第十一年就是西元前的586年，所以你看第十年你就知道就是城破之前的一年啊。那这边也是一样再提到一些事情啊，可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哈、啊、并不是一个很绝望啊很沮丧啊，而是显出一个对神的信心，因为神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说我必将他们带回来，让他们回归，让他们回归啊！所以显出一个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在面对被掳，在面对将来的毁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啊，我们有一个安慰在这里啊！所以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前面读得很辛苦的时候，你就多读三十章三十一章啊，比较多安慰的话啊，因为我们通常读圣经就是讲一些比较好听的话来读，对不对啊？诗篇有很多嘛啊，耶利米书有没有？
有
也有啊，就在这里啊，三十章到三十一章里面有很多啊。好，那我们先看第三十章哈、啊，一开始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是吧？一开始啊，他并没有再去继续责备他们了啊，讲说我必将他们归回啊，然后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你看这边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是一个这样子的鼓励啊，这样子的盼望，然后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跟犹大所说的话。这边我们看以色列跟犹大，我们可以讲到说是两国哈、啊，南北国，一个叫以色列，一个叫犹大，啊，之前是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在西元前的722年啊，经过一百 多年之后，哎，你看灭的是以色列国，我们都好好的啊。可是现在犹大也一样啊，要被灭绝了啊，要亡国了。那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害怕、不得不平安的声音。哇，听到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是这些百姓们的声音哈，发出的声音啊。神会不会听这些声音呢？神会听啊。我们在困苦患难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子民？
是
跟神立约，虽然他们啊那边悖逆啊不听话，可是毕竟还是跟神立过约的啊。他说：“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啊，男人有没有惨难？你们这个做爸爸的男人，啊，有没有体会到惨难的？你们比较爱你们的孩子，还是你们老婆比较爱你们孩子？啊，有人在讲说，爸爸跟妈妈在讲说，哎，我比较爱孩子。他说我比较爱啊，谁比较爱？
妈妈
啊，妈妈还是爸爸？
妈妈
爸爸，爸爸，你看做爸爸的知道吗？他爱那个孩子爱的不得了。哎，可是这个妈妈说，我比较爱，为什么呢？我这个怀胎十个月，这个生产的时候，你也没有尝过这个痛苦啊。哦，爸爸就没话说了，输了，你比较爱啊。好，所以我们看，哎，这男人也会有惨难的声音，哇，这很可怕啊。他说：“我们怎么看见有人用手掐着腰，像惨难的妇人啊，脸色都变青了？哀哉啊！那日为大，那日无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男人有惨难，这很奇怪的事啊。但是，这形容是他们要遭遇的很大的灾难，很大的痛苦啊。所以，圣经上也有惨难来比喻什么？在末世的时候，就好像是惨难、阵痛啊。”你们做妈妈的，我们没办法体会什么叫阵痛啊，那种啊，后来哦，终于把它生出来的那个，可是那个东西是很痛苦的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女人要受什么生产的痛苦啊。但是圣经有应许给我们说什么？说如果我们能够进前的话啊，我们就可以在生产上得救，生产上得救啊。其实我们讲到阵痛、惨难这个东西都是什么罪所造成的结果啊。我们看那经文，大家知道了啊。我们看一下，还是看那个经文一下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看在第三章，神怎么说？男人要受的苦比较多，还是女人受的苦比较多？啊，女人哈、啊，他对女人说啊，第三章十八节啊，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怎么样？必受苦楚啊！你必恋慕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生产孩子就会痛啊。那其他的动物生产孩子怎么样？痛不痛？好像不痛啊，就没有听过他们在叫啊，没有听到。可是听到太太要好辛苦啊！啊，这为什么这样子啊？可能。就是因为罪所造成的结果啊，女人受生产之苦，男人呢，汗流满面才得苦口。你说哪一个比较辛苦？都一样，都受苦哈。这是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男人、女人在受苦，可是呢，我们在属灵上的意义讲啊，我们看圣经其实要看到耶稣啊，耶稣有没有在为我们受苦？耶稣有没有汗流满面？有哈。在克西马尼园，对不对？哦，他有没有跪于尘土？有跪于尘土，对不对？哈，因为他被已经放在实地的尘土上啊，他被埋在这个泥土里。然后呢，他有没有受生产之苦？很多很多女人啊，讲说：“哎呀，耶稣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对不对？”哎，但是我这个生产之苦，他尝过了没有？耶稣有没有尝过生产之苦？啊，钉在十字架跟生产。差不多
上面比较痛
比我们痛的，
对对，
比我们还痛，
当然
是比我们痛。好，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痛啊，都是一样痛，所以痛没有差别啊。其实有时候是
很久，
有人神经比较大条一点，就比较不痛一点啊。哎，打了麻药怎么样？打了麻药就不痛了，对不对？我们很多生产也是打麻药，怎么样？又没事儿，对。那我们看一下耶稣，你不痛了，不痛了，
比较不痛，
比较不痛，
没事儿，比较没事。
哦，是，我不懂啊。 那但是耶稣懂得就好了。耶稣怎么懂的呢？因为耶稣也受过这个惨难之苦。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53章，你看到以赛亚书53是在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啊，他被牵到宰杀之人，好像羊啊，被牵到这个剪毛人的手中，他也是这样的无声。那我们直接一直跳到第11节啊，第十节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耶和华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啊，你看第11节这边讲，他必看见自己什么劳苦的功效。这个原文这个劳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生产之苦，阵痛惨难的苦。啊，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所以在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所受的苦跟那个惨难之苦是一样的。啊，就像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对，我们传福音像不像受生产之苦？像保罗他有说，啊，我为你们受过生产之苦，有没有这个经文呢？好，那个经文我们也看一下，啊，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啊，第4章的第19节，啊，保罗说，啊，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什么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对不对？啊，妈妈为什么会有生产之苦？因为有个孩子出生了，啊，那孩子长相就像他自己一样，啊，所以同样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啊，让我们罪得赦免，圣灵就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渐渐更新变化，最后我们会像谁啊？像耶稣的样子，好像就是这样子啊。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又看见后裔，对不对？延长年日等等的啊。所以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就像女人所做的一样。女人生产之苦，就是把一个人生下来，那个人长得就是跟爸爸妈妈一样的。那同样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是这样。保罗传福音也是啊，他说：“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什么？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啊，因为圣灵就赐下来。再来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16章啊，耶稣不是说他要离开了吗？门徒就很忧愁嘛，啊，那耶稣就跟他们就说，你们将要忧愁，但是呢，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对，现在我被钉十字架很忧愁，可是将来会喜乐。为什么有喜乐呢？他形容说，哇，当我十字架工作完成之后，就好像什么富人生产的时候啊，你看在第20节啊，16章20、21节啊，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21节，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然后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啊。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讲到说，不管是男人或者女人犯罪所带来的咒诅怎么样，耶稣。因着耶稣都为我们担当了，啊，他也为我们受生产之苦，他也为我们，啊，汗流满面，然后为我们死在死地的尘土等等等等的，这个都是，啊，还有另外一个跟生产之苦有关系，就是末世，啊，我们讲到末世，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有提到末世的情景，啊，我们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灾难，那个灾难会怎么样？会接连不断的，你们看到会有地震，对不对？会有饥荒，所以这是一个征兆预兆。有人在讲到现在地震的频率很频繁，对不对？跟以前的50年前、30年前很不一样，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就好像是女人阵痛的时候，有没有？开始是5个小时一次，后来3个小时、1个小时，好，后来几分钟8888，好，然后孩子就生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样，会有很多的灾难，那个灾难就好像是阵痛，哦，你看第8节，24章第8节，这都是什么灾难的起头。那个灾难有个小字，哦，原文是什么？生产之难。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上在讲到惨难的时候，你就想到跟这个有关系，哦，因为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一个灾难的情景，哦，所以男人会有惨难，为什么会这个这样子发生，哦，所以你看到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啊。那还有这边讲到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啊。雅各遭难啊， 有人会把雅各遭难这件事情啊，把它讲到是一个预兆，就是末世神的子民，雅各就是指的以色列嘛，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会怎么样遭遇很多的灾难，可能受攻击或是怎么样。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攻打犹大，所以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啊。所以末世会不会有雅各遭难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啊。你看到以色列啊，以色列现在他们在这个世界是国际社会上来讲越来越孤立啊，他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渐渐人们就开始不大支持他们啊，甚至有些去攻击他们啊。那末世会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有可能。很多人在研究末世的时候就把雅各遭难的时候啊当作是一个记号啊。所以但是呢，将来神他会兴起，会拯救他们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边是讲到贝鲁的应许，讲到雅各遭难的时候啊，那神他会不会听见他百姓的呼求呢？他会啊。这边讲到说，虽然有惧怕、颤抖、不平安的声音啊，那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啊，出埃及记第二章就描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埃及生养众多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也忘了神是谁啊。那只知道说，哎，有一位神，他们祖宗的神。可是他们在那边受苦的时候啊，那你看到最后面第二章二十三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什么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被围，他们很痛苦的，神有没有听到？有听到，有眷顾，有顾念他们，好，有怜悯他们。但是神的审判已经下来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还是要接受这个审判啊。但是呢，神就鼓励他们，给他们有一个回归的盼望，你们虽然被掳没有关系，将来我会带你们到回来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他的眼目还是这样子看顾着他们啊，是想到他们有些灾难，有些苦，但是神却看顾他，必要把他们救出来啊。然后第八节这边讲，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啊，扭开他的绳索啊，外邦人不得使你做他们的奴仆啊。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后来神把他们拯救出来，释放他们啊。还有这边讲到奴仆的轭，有吗？之前有没有耶利米不是哇那个轭在他头上好久了，对啊，那是木轭，对，那是神说这个轭就是巴比伦王给你的哈。那这个轭最后呢怎么样？是神给的，对不对？人可不可以随便去把它折断？不行嘛，不是有一个叫哈纳尼亚的不知好歹，他就把它一折断，结果呢哇就换一个铁的啊，然后哈纳尼亚那年也就死了啊。所以这个人做的，人放在那里的哈，这个轭好像就是巴比伦王的轭哈，是神所安排的，人不能够去折断它啊。上个礼拜我们看，如果必须要折断的话，是谁要来折断的？神自己来折断啊。时候到了怎么样？神就把它折断。那折断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我们看在以赛亚书那边有讲到一句话啊，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啊。以赛亚讲到第十章啊，犹大被灭亡之前啊，有一个帝国兴起，那个叫做亚述，亚述帝国他也来上来攻打犹大啊，可是后来没有把他们打胜啊。可是他把以色列啊，你知道以色列北国啊，把他掳到亚述那边去啊。你看在第二十四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啊，讲到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啊，然后又照埃及的样子啊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的时候，他们的怒气就要这个完毕啊。万军之耶和华二十六节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厄利磐石那样杀米甸人一样啊。所以后来亚述也是被巴比伦灭亡啊，神兴起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二十七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们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啊。那轭也必因什么肥壮的缘故撑断。这个念起来有点绕口子了。什么叫肥壮？那个轭好好的，太肥了之后怎么样？撑不住自己就断了。因为这个不好翻译哈、啊、 那或者是这个二因着高油的缘故被撑断，可是我们想跟高油有什么关系啊？可是跟高油有没有关系？有哈、哦。我们讲到高油是讲到什么？圣灵，神的灵，对不对？神的灵会不会断开我们的恶？
会
啊、哦。所以意思是这样子啊、哦，那个恶我们要断开恶的方式，不是用我们的肉体去把它硬扯断，对不对？要靠谁？靠圣灵，圣灵可以断开我们的恶啊、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向上的捆绑啊，这些锁链啊，神他会来释放我们啊。所以过去我们曾经是被掳，我们是受压的啊，但是呢，但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就不一样了。在以赛亚书61章啊，这个经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是吧？因他用膏膏我啊，然后叫我传福音，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被掳的跟被囚好像身上有一个轭在那里啊。那个捆绑都要被断开，是靠着什么？圣灵啊，膏油啊，所以不是恶因肥壮的缘故啊。我们翻译中文翻译可能不是那么妥当哈、啊，应该是因为是借着膏油的缘故，然后把这个给断开啊。好，那接下来他继续说啊，到那日我要降旨的时候哈、啊，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啊，这边有提到。兴起的王大卫啊，那当神在讲到说要兴起的那一位大卫，或者是大卫的后裔，所指的是谁？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他要做王。那做王的时候，万民都要来侍奉他啊。所以神的子民虽然被掳到外邦去，可是呢，他会把他们拯救，把他们招聚回来啊。所以任何哈、啊、被神高抹的，这个就是那位救主，叫做弥赛亚啊。因为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高者。其实后来神让以色列人回来，是谁让他们回来的？是哪一个王？波斯王叫什么名字？古列啊，古列，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啊，神称他是什么？受高者哈、啊，我所高的。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哈、啊，所以你不要惊讶啊，神也会使用外邦的王称他是什么？我的受高的哈、啊，受高的意思就是被神高抹的。神在他身上就给他权柄，给他能力啊，就像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特别有能力啊。会也讲他是他的牧人啊。你看到在以赛亚书45章啊，45章的第一节，还有44章28节啊，论到古列或者居鲁士，我看你们翻译怎么说的哈、啊。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什么牧人啊。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如何如何的哈、啊？你看我所高的古列，什么啊？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受高者，凡是被神使用的，都可以成为受高者啊，带着神的权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将来所要做的是一个大卫啊，但是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哈。那接下来啊，在12节到1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啊，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啊。意思就是说，他受了这个伤可不可以得医治？已经大到一个地步是不治之症。所以从人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得医治，可是在神怎么样，没有难成的事啊，再怎么样大的病啊都可以得着医治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在人看起来是很绝望的啊，可是神他就会来医治我们。实际上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说啊，他来医治我们，那他医治我们的伤处，医治我们的损处啊，有时候是神他定义做的啊，先把我们打伤，先把我们撕裂啊，我们觉得哇很残忍，对不对？可是现在发现这是好事情，就像外科医师嘛，要动手术之前，哎呀，给你划一刀，哇，好残忍啊！怎么可以在我身上划一刀？可是他是怎么样？他是要让你把不好东西拿出来哈、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这个医治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呢，罪哈、啊，罪大到一个地步，好像也没办法得救哈、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啊，神的罪大到一个地步是难以赦免。他的伤重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得到痊愈、啊、然而神却要怎么样医治他们、啊、 所以如果是在神的手中，你会发现再大的伤再大的罪神都可以去处理啊，神可以来赦免。那在以赛亚书30:26里面讲到说，当耶和华医治他民的鞭伤哈，缠裹他民的损处的时候啊，那时候日月光要成为变成日光，日光要加七倍，像七倍的光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时候受伤是件好的事情，因为神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从我们里面拿掉啊。所以他们经历过一些被掳，好像也是一个地步啊，好像毁灭到一个地步，是真的是完全不能再恢复了。哎，但是神还是会把他们带回来啊。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他是医治的神，他也是一个审判的主啊。那我们看这边也讲到说啊，神审判他们是借着敌人把他们掳去啊，可是最后呢，神也会审判敌人。在第16节讲说，凡吞吃你的怎么样，必被吞吃。巴比伦吞吃你嘛，对不对？巴比伦最后的结果是，他也是被吞吃，被波斯马代啊吞吃。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啊，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那神要给谁就给谁啊。所以这里说到神他的要做的工作就是拯救还有医治。那另外一个呢，从第18节开始啊，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造旧有的造就有人居住啊。所以这边是讲到耶路撒冷城它会被重建啊。所以这个事情他们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后来果然发生了。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这些人回来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重新建造啊。第一个是建圣殿，后来就建围墙啊，建耶路撒冷的围墙，在尼希米记那边就有啊。那这边也其实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啊，耶路撒冷，我们在讲到耶路撒冷，其实在讲到是谁？你讲到我们，讲到教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也是一个重建的工作啊。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可是因为犯罪之后，我们的样子像谁？我都不敢讲，不知道像谁啊？像我，像自己，像魔鬼啊！因为犯罪的就是属魔鬼，我们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可是神要把我们拆毁啊，重建，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恢复神起初所造的样子啊。所以就好像是耶路撒冷一样啊，耶路撒冷的样子就是有这个有神的荣耀啊。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城会被重建，末世呢，讲到我们属他的子民也要被重建，成为像什么？就像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然后这边讲说他们的君王是属乎他们的啊，然后他们在那里也会有这个祭司在那边去服侍他们啊。那这边有讲到说他们的君王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21节啊，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神讲得很白啊，谁有胆量，好，谁有胆到我前面来啊，意思是就是这样子啊，蛮白话的。有没有人有胆量到神的面前？没有啊。哇，神啊，你太圣洁了。哎，可是呢，有一位王啊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王是谁？就是弥赛亚耶稣啊。耶稣他不只是做王，而且他要做什么？祭司，对不对？那至高神的祭司，因为能够到神的面前，只有祭司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是王，他又是什么？祭司。很多人做王哈，哇，很不错，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也觉得不满足，看到祭司，哇，跟神那么亲近，他也想去，他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不行啊，因为王就是王，祭司就是祭司。可是将来的耶稣他是什么？他又是王又是祭司啊，在撒加利亚书6:13那边讲到说，他要把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啊，把他就定到一个和平，就是他有王的职分，也有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不止在我们心生命当中做王掌权，而且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啊，就是因着耶稣的关系，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22节这个也很重要，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把这句话要把它记起来， 当神说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立约的意思啊。我们立了一个婚约的时候，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他一直在重申啊，重申这个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啊，跟神立约之后，马上神就说你就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你的神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他跟我们立了新约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你的子民。还有在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一直到后面我们看一下啊，在启示录的第21章，启示录21章啊，看到有一个羔羊的婚宴要到了，对不对？然后有新耶路撒冷，刚才我们一直讲新耶路撒冷，其实讲到就是我们，讲到将来要与他永远在荣耀里。好，第二节，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这是将来新天新地耶稣要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然后接下来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又讲了这句话，对不对？哎，为什么还在讲这句话？又是约的关系哈。那这个约叫做什么？新约。新约不是已经有了吗？那这个约叫做婚约。是不是婚约？对，在羔羊婚娶的时候啊，所以到后来我们还是有一个约哈，那个约不断不断的有。所以神跟我们立的约其实有很多的约啊，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对不对？还有大卫之约、西乃之约啊，很多很多的立位之约啊，还有一个新约啊。到后来我们讲，哎呀，羔羊的婚约啊，这个都是这个借着这个约，我们就跟神越来越靠近，越来越认识啊。好，所以第30章所讲的就是这样子哈，有一个医治，有一个拯救，有一个盼望。他们虽然被掳，他们虽然被毁灭，他们虽然被伤害啊，他们虽然受很大的罪，但是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恢复，完全的更新，而且跟他们重新有个立约的关系啊。那第31章啊，第31章我们强调的主题就讲到新约跟旧约啊。有一段经文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你们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后来在希伯来书也提过啊，日子将到啊，我与以色列家啊，不像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第31节啊，31章31节，这个你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耶利米书有几个经文你们一定要记得，它在哪里？就是31 31，这很好记啊。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经文有没有很熟悉？似曾相似。等一下我们看在哪里啊。然后耶和华说，这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讲了这句话啊，我现在立的约叫做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上，放在他们里面啊。那旧约是写在哪里？石板上，写在外面啊，硬的，对不对？因为心硬，没办法写啊，要软的才可以写。所以我们就是律法还是按着律法，律法确实写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后面讲，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看在哪里出来的，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几乎是全篇照着他这个话讲的啊。第8章，你看希伯来书的第8章的第8节啊，耶利米书很重要，对不对？从这里就看到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精神，其实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第8章第8节哈，所以很好记嘛。一个是耶利米书31章31，哎，这个呢，哎，八章八节开始啊。所以这边讲说哈，所以主指着他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就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可以把它记下来。记得一个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然后呢
希伯来书
8章8节。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31章所讲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哈。好，这边开始哈，31章耶和华说，那时我要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一开始就强调我还是要跟你们立约，对不对啊？虽然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守约？没有守约，常常毁约，对不对这个就是习惯就不遵行神的话，他们这个约就没有了那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正在旷野蒙恩古时神耶和华曾向以色列显现说，我要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个也把它记起来我要以永远的爱爱你，出于这个耶利米书这经文都是很好所以跟前面所讲的不大一样前面好凶现在哇充满慈爱用慈爱吸引我所以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爱其实我们跟神立约的基础在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结婚以前的结婚是什么？父母之命没办法媒妁之言那现在呢不一样了，我看中了我才要跟他结婚你要先爱怎么样再来结婚以前是怎么样先结婚再说，结婚再来爱，是不是是这样子？现在行得通行不通这个不一定说不定对不对其实圣经上有很多媒妁之言，后来也很幸福的，对不对以撒，对不对？以撒，以撒有没有看过？
没有。
利百加从来没看过，利百加有没有看过以撒？没有，就这样子。又看到你的骆驼，好多的好东西，好，我就跟你去了。然后那个以撒来了，看到这个人蒙上帕子，也没有看到他长得什么样子，就怎么样？就把他牵到他妈妈的房间里面，怎么就娶了他，并且爱他，然后他就得安慰了所以也很好，也很美满，幸福美满。所以其实这个婚约，我们跟神立约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命中注定？神啊，神没办法了，这个是指腹为婚，生来就是因为跟亚伯兰讲好说，你的后裔我要跟他立约，所以好吧，情心不甘怎么样？情不愿的。神有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怎么样？说我也要跟你跟你的后裔立约，那个约叫什么约？叫永远的约所以亚伯兰死了之后呢，他的后裔神有没有跟他们立约？有以撒雅各一直都有，一直到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出来的时候我们看生命记的第7章就讲说，我为什么要拣选你们，为什么要跟你们立约不是说你们长得漂亮不是你们人数比人家多你们怎么样有才能，不是，乃是什么？第7节第7章第7节又是很好记生命章7章7节耶和华怎么样？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怎么样？是最少的。你看亚伯拉罕只剩下他一个，差点都没了你看，只因耶和华什么？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出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什么？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如何如何所以你们应当要谨守他的诫命。怎么样代表你是爱神的呢？就是你去遵守他的诫命。所以这个约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上，神爱他们，所以以色列也要爱神，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子来表现你的爱呢？就是借着什么？借着遵行顺服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就必什么？
遵守
我的命令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我们爱神你要怎么表现？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所以神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爱你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立的约，一个是永约，第二个是它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基础上， 啊，不是说没有爱的感觉啊，是有啊。然后这个约虽然会更新，形式虽然会改变，但是本质是不改变。过去的虽然叫旧约，对不对？旧约是因为形式上会改变啊。你看古时候的人结婚，跟我们现在结婚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啊。以前是怎么样？要蒙着盖头，对不对？先请的盖头来啊。现在呢？哎，不是，穿白纱。哦，以前穿白的不对啊，上礼才穿的。哎，我们现在为什么穿白纱啊？以前是要穿红的，对。所以这个约的形式会不会改变？会改变哈，它的这个可是本质变不变？不变啊！你在结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爱情嘛，啊，就是那个尾声啊。所以这边有提到说，神要以永远的爱爱你，就代表说这个约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啊。那他以慈爱吸引我们啊，让我们也能够爱他啊。我们可不可以爱神呢？不是我们爱神，而是怎么样？神先爱我们哈。若不是神吸引我们啊，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真要爱神，我们要跟神呼求，求你怎么样？愿你吸引我哈。所以求主来吸引我们，能够去爱他哈。所以他真的也是用慈爱吸引我们啊。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越来越爱神？是不是因为你们真的很有热情去爱他吗？其实不是，是为什么？哎呀，神就用他的爱吸引我们，哎，让我们就，哎，真的越来越爱他，对不对？发现到后来再回顾我们去爱神的过程，哎呀，其实都是神在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神他纪念古时候啊，以色列人被神拣选做他的子民哈，是因为神爱他们，而且呢纪念他古时候跟他们列祖所立的那个约。所以神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是永不止息，是恒久的忍耐，爱就必爱到底。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以色列那么糟糕，神怎么样还是爱他们，还是忍耐，对。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因此他说，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在为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如何如何的。所以神给他们有一个盼望，过去他们曾经被拔出来，对不对？被拆毁，可是神仍要去建立他们。好，我要再建立你们，这个是以耶利米开始就讲的，神他要做的工作是拔出、拆毁、毁坏，可是也要什么建立，也要栽植啊。所以这个是神做工的方式啊。所以他们都可以一同来归回哈。你看这些归回的人有哪些哈？他说这些百姓所剩下来的人啊，第八节也讲，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来，同着他们来的有谁？啊，瞎子、瘸子、孕妇、产妇哈，他们必成为大邦到这里来哈。这边有讲到就是这些软弱的人哈。那其实神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些没有能力的，我看起来好像是很软弱的啊。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35章那边所提到的啊，也是有四种人，除了瞎子、瘸子，还有聋子的哈、哑巴的哈、这些的。那在这里有听到是孕妇跟产妇，表示他们是没有能力，需要人照顾，需要人帮助他们啊。所以神的原则是就是这个样子，他并不是看你很有智慧啊，看你很体面才爱你，他是看你怎么样，很卑贱、很软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章26节里面提到说，神所拣选的是怎么样？不是智慧的、尊贵的啊，而是在那边无有的、软弱的啊。所以这显明神的爱，这个才真的叫做爱啊，不是凭着条件、凭着外在的啊。然后呢，他们必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在他们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啊。所以这边讲到神是我们的父，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在新约啊，旧约就有了啊。如果你看到旧约，其实很早在《生命记》32章里面也提到啊，我要做他们的父啊。那也提到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这边讲以法莲哈，以法莲其实就是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啊，以色列12支派当中啊，长子是谁？以色列12个儿子长子。流变对不对？可是后来因为他污秽他父亲的床榻，所以长子的名分归给谁？归给约瑟啊。那约瑟生了2个孩子，老大是马拿西，老二是以法莲，后来又归给长子是谁？ 后来就交换哈，我们知道以法莲哈，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子啊，以色列是他的长子，或者以法莲长子是同样一个意思。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也提到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啊，所以是等于是出熟的果子一样啊。那在新约上来讲的话，我们的神的长子是谁？耶稣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做什么？我们也要做长子啊，因为当我们名字被录在天上的时候啊，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成为长子啊。你的名字有没有录在天上啊？要一定要，不可以不要。你的名字要录在天上啊，因为讲到耶稣是我们的长子，对不对？我们要效法他。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啊，我们看这个，很多人认为说耶稣是长子，我就不敢做长子啊。你不要以为长子只有一个啊，在社会黑社会当中，老大有几个？老大就一个啊。你要做老大的话，哇，你干嘛想造反了是吧？可是在圣经里面，在新约讲到说我们要与主同作王，对不对？王有几个？一个。但是我们凭什么跟他同作王呢？因为我们在他里面。长子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啊。我们名字被记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叫做诸长子啊。你看在十二章二十三节讲到说，我们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你就知道在天上了啊。然后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很多人在解这个诸长子是谁的时候啊，讲诶，这是到底是指的谁啊？是不是天使长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名字有没有录在天上啊？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你们要因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欢喜啊。所以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我们就会进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我们就跟他一样成为长子啊。所以这里我们看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他是我们的父，而且我们是他的儿子，而且呢也要成为一个长子啊。那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就我们的心情就改变了啊。这边讲列国要听耶和华的话啊，第十节，好，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这边讲到神就是他百姓的牧者啊，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就提到这样子哈，他虽然把他的子民赶散，可是将来他会把他们招聚回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好牧人，对不对？他要寻找那些失丧的，他要把他寻回来之后，欢不欢喜？很欢喜哈，天上也要这样子为他欢喜啊。所以你看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浪子的爸爸说怎么样？哇，好高兴，对不对？孩子回来了，要请客，杀那个肥牛，对不对？杀完肥牛之后呢？哦，然后就宣布说，哎呀，我的孩子是怎么样失而复得，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的啊，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神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啊，让我们所失去的他会补还给我们，会补还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做的工作。耶稣是好牧人，他为羊群舍命，他救他们脱离仇敌的伤害，对，仇敌要偷窃杀害毁坏啊，那他却要保护他们，给他们生命，而且给他们是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当神让他的子民失去的这些东西，他都要复还。那些悲哀呢，他要变为喜乐，愁烦要变为快乐啊！那神必浇灌他们像从前的一样啊！啊，并且要补还给他们。在约珥书那边有提到啊，所以过去蝗虫蚂蚱男子所吃的啊，神就会再加倍给他们啊。过去他们在那边旱灾，没有秋雨春雨的啊，神会再一次的浇灌他们，使他们丰富，使他们有余啊。好，那接下来有一个经文大家也要记一下啊，在第十五节啊，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你看这经文有没有似曾相识？在什么地方？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啊，西律不是杀婴孩吗？杀婴孩之后啊，这个就应验了什么？耶利米书上所说的，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啊。拉玛是一个地名，拉玛是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有八公里的距离。它是撒母耳的故乡啊。撒母耳故乡，在扫罗去找撒母耳的时候啊，他有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有附近有拉结的坟墓啊。那 这个形容雅各哈、啊，他的妻子哭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为什么哭他的儿女？因为他儿女遭难，他不在了，又死了或怎么样子了啊？那他们在讲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被掳到哪里？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要去巴比伦要怎么走？不是往东走，是要往北走，你要往北啊，然后经过叙利亚，然后再绕到顺着那个两河流域这样子绕过来啊。所以它是绕路，因为中间哈、啊、那个最短的路中间是有沙漠，你过不去啊，所以必须要这样子绕过来啊。所以你要去那些被掳的人从耶路撒冷要到巴比伦的路上会经过拉玛，所以拉玛好像就是被掳的人当中，在那边被掳去的时候，哇，拉结就为他哭泣啊，因为拉结的墓啊就在那边哈、啊，所以这个他们要经过那个地方哈、啊。那如果你看到在耶利米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啊，在讲到是巴比伦把耶路撒冷都毁灭了之后呢，哎，有一些人他把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哎，在耶利米的被释放，耶利米在哪里被释放呢？在四十章第一节就讲，他在拉玛就把他释放，啊，因为这个巴比伦王说，这个随便耶利米要去哪里，如果耶利米要到巴比伦去，我们欢迎他，啊，他成为我们的贵宾，但是如果你要留在这里也可以，啊，跟耶利米选择什么，留下来，啊，所以到后来他在拉玛就得到释放，啊，那这个也是预言耶稣时代的时候婴孩被杀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当做参考，啊。好，接下来啊，耶和华如此说，在第从二十三节开始啊，神他要应许啊，这个被掳的人要归回。那这个应许也是一个弥赛亚的盼望啊，弥赛亚的盼望。他这边讲到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被必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圣山呐、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所以讲到这是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啊，那他们是从苦境归回啊，然后苦境归回的时候，他这边描述啊，农夫和牧羊的人都要在一个其中啊，疲乏的人我使他饱卧啊，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然后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表示的哇他很累很累，对，你们有没有很累很累的时候啊，然后睡得好饱足，第二天好香甜啊，有没有？
啊，
你们睡得着觉吗？你们最近都睡得着觉，对不对？啊，表示你们很健康哈、啊。我们的总统，台湾的总统马英九总统，他就说，人家问他说，哎，你这七年来这个政绩如何啊？你他睡得很好，他睡得很好，哎，表示他很有信心的。看到哎，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可是呢，哎，我仍以耶和华欢心的。所以这也是好事情啊！人家睡得着，你不要再批评他了啊！哎，恭喜恭喜，他很好，很有信心，看事情就是积极正面的角度看，也是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从负面的角度看，哎呀，这是七年来很糟糕很糟糕，但是从正面的角度看，也有他的好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睡得香甜啊，感谢主，祝福他啊！表示他真的是很乐观哈、啊，我们也需要这么很乐观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先知起来觉得睡得香甜啊，因为神要做的是一个恢复的工作啊，那是被拔出被请赴的还有被建立的啊，能够被建立跟栽植，那也就是弥赛亚要来做的是什么呢？好、啊、就是恢复的工作。然后呢，当那日，这边有讲，人不再说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诶，这什么意思？这当时有个俚语啊，俗语说啊，爸爸吃了这个酸的葡萄，儿子怎么样？有没有受影响？有受影响。他说以后不能有这个俚语了哈。个人必因什么？自己的罪死亡哈、啊。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啊，不是你儿子的，不能交给儿子。可在旧约的时候，爸爸犯罪，儿子会不会受影响？会受影响啊。如果犯罪的，神必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什么三四代，那是旧约的时候。可是新约呢？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讲，哎，祖宗的咒诅啊，
对，
要断开祖宗的咒诅，到底这个是合圣经还是不合圣经？在旧约的时候是合，对不对？新约的话呢，新约的时候就不大合了，对不对？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我爸爸吃酸葡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他的事情他自己酸倒啊，所以其实是可以啊。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所有的咒诅怎么样？就被断开哈、啊，所有的审判其实，在主里面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可是可能我们还没有跟主连接啊，还没有跟他完全的连接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旧人和旧人的习性，你发现旧约的东西，旧约的一些可能对我们还是有些影响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啊弥赛亚，我们真正在他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啊。但是总是还有人信心比较软弱，还跟够不上的话，那我们也去体谅一下他们啊。那但是说我们真的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越过这一切啊。然后再来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日子将到啊，这个刚才我们都讲过了啊，就是说他会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律法才会写在我们的心上啊，在以西结书36章那边有提到啊。所以律法要写在我们心上有个条件，就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律法才可以写在我们心上，这时候我们的心就柔软，我们就可以顺从神的律例啊。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啊，在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的第36章，就是神他要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啊，36章25节、24节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啊。”这个就是有个盼望了啊，就像被掳回归的盼望。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偶像。这就是我们罪的赦免啊，因着耶稣。我要赐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啊。所以这个肉心律法才可以写在我们心上，有了肉心啊，那实心还在的话，那律法还是写在石板上啊。然后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什么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啊。过去我们硬心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遵守神的话，可是你会发现你的心柔软的时候，你心柔软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不会坚持我自己的想法，我不会说哎呀我就不做，我一定会顺从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神要给我们立的新约的一个条件啊。为什么跟旧约的不一样，最大的一个关键是因为圣灵啊，在我们的里面啊，因着耶稣，圣灵就赐给我们。好，所以在这里讲到，就说以后呢，人不要自己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神。以前要认识神的话，是谁来教导？祭司、立位人。可现在呢，谁？圣灵啊，自由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能够教训我们啊。然后后面神就说：“我给你们的这个话啊。”绝不废弃，就好像是日月星辰一样啊，不坚定啊。所以这里其实讲到说，神的话它是，坚定是不会改变的啊。好，这个是31章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32章哈。32章就讲到这个耶利米哈，在西底家王的第10年，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危机的时候啊，他们被围了。那被围的时候，他就被关在这个护卫的院里面，就是王宫里面的监牢啊。那到王宫里的监牢的时候，这个西底家就问他说：“哎，将来我们会如何啊？”那耶利米就跟他说：“我必神说哈，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然后你也必好被交在他的手中，你跟他们征战都不顺利啊。”这个情形跟之前我们讲的有点像哈。之前西底家曾经有问过耶利米，耶利米说你要去投降如何如何，但是他没有听啊。但在这件事后哈，这个耶利米哈，哎，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哦，讲到哎，将来是等一下会有一个啊，我的一个族兄会来问我，就说你在哈拿，在哈拿图的有一块地，你要把它买来，你要去赎，因为这个是你该赎的东西哈。那这个赎地哈是当时的一个规矩，如果是你的兄弟当中有人把地穷贫穷把它卖了之后呢？这个地你要把它赎回来哈，你的族兄要把它赎回来，有这个义务。可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个地值不值钱呢、啊？地都不值钱呢、啊。所以有人在讲说买土地买卖，那这个是根本就是卖不出去，你要挂牌哈。你看每个房子都在挂牌啊，没有一个成交，不像我们现在都大家抢着买啊。那以前挂牌一定是没有人买，可是现在呢，竟然有人跑来找他啊，就说求你来把它赎回来。那神已经跟他讲了，如果他来找你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出于神，你要去跟他买。哇，跟他买不是很亏吗？那时候一文不值啊。而且他出多少价钱，他说他就出了17色克勒，他就知道说这是出于神，他买不买呢？ 他就买了哈，他不只是买了，而且给大家在契约上画押哈，找了见证人要把银子称给他，然后要把它封针哈，一个是把它放在敞开的一个一张，还有一个是把它封起来的一张。我们看到这边所描述的是当时买卖的契约是非常正式，还有公证人哈，有见证人在那里哈。哎，这个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干嘛还那么煞有其事的哈做这些事情？其实告诉我们说哈，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有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这块土地。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坚持说我一定要在这块土地建国啊？以前以色列人不是被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啊，然后他们渴望建国，哇，那个时候很多国家想，哎，我们有一些地空着，那边也没用，你要不要？比这个地还好哎，在乌干达那边有大块地，在澳洲有一块地，你要不要？联合国想要这样安排，就他们去那边立国。他们不行，不要，我们一定要在哪里？一定要在这个犹大地、以色列地、迦南美地啊，因为这个地是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哈。所以当神跟他们立这个约的时候哈，不只是在那个约上面，跟这个土地有关系，因为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为约，而且是为这个永远的约哈。所以神借着这个买卖地契的时候，在表明一件事情：神的律法一定要在这个土地上面能够实现。而且这个买地，这个地是非常重要。在当时，如果你没有把地赎回来，好像你的名字就不在这个上面了啊。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个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去赎回？就不然的话，你这个名字就不在这上面了啊。所以你有地就有名字，没有地就没有名字了啊。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非常看重？所以这个耶利米他也照着神所说的哈，他就去看重这件事情。虽然当时没有人买卖这个土地，可是他们还是照着那个事情哈，就是公定的方式把这个地给买了，称了17色克勒哈，17色克勒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在按照当时来看的话，这个是你是亏本啊，你这个根本不值这个钱。可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哇，这个可能值这个千百万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投资哈，你要有眼光啊，你不要看眼前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兵荒马乱啊，没有投资的结果。你知道巴菲特很会投资啊，那巴菲特投资的情形，他讲他的秘诀，他不跟一般人一样，别人都是在哇在那边在涨的时候大家跟进去抢啊，他说那个时候他就不管他，哎，暴跌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逃命，哎，他就看哎什么时候他就去进场啊。所以也是一样，这个也是等于说土地暴跌的时候神叫他去买啊。那但是在这里面神其实有个心意，就是说神的眼目还是看顾这块土地啊，让他的律法让这个土地还是被很看重的这件事情啊。那耶利米呢就跟神祷告了，他说神啊，你看这块地方已经交给巴比伦的手中，你还叫我花银子去买这个东西。最后面说啊，你看第25节，主耶和华，你却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个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里啊，对，我买了到最后我都看不到啊，哦，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也有点先知哈，虽然是先知，但是还有时候还是凭眼见，看到有些事情哈，他没有用信心的眼睛，你就觉得说好像是划不来啊。那但是如果你从信心的眼睛看，你就可以看到哈，神将来所要成就那是很荣耀的事情啊。所以后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啊，从26节开始就跟他讲说啊，虽然这个地方如何如何的哈，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掳？因为他们做了这些坏事，惹神的发怒啊。那但是呢啊，神还会去眷顾他们，他应许被掳的人会回来这个地方，将来呢还是有人会在这个地方买卖田地、耕种啊，然后就像现在一样找见证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印证说将来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将来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预备安排的这块地业就是产业，它是一个荣华的，它是一个荣耀的，它是一个茂盛丰盛的一个地方啊。那所以从这里讲到，虽然现在看不到，可是神应许说将来这个地方会是非常的荣华啊，像过去一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买地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接下来第33章啊，那第33章 耶利米还在这个被囚的时候，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啊，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啊，造作的这一切也是耶和华。所以在讲到说神他的主权啊，所以虽然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仍然是被巴比伦围困，那耶利米在护兵在护卫兵的院内哈，但是神仍然在这当中作王掌权啊，在这当中神宣告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将来他的应许有一个救主弥赛亚跟他的国度要降临啊，那这个国这个地方荒凉的地必被重建啊，那那个要来的那个王呢，被称为什么？公义的苗裔啊，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直接跳到这个第十三节啊，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啊。那这个讲到大卫的公义的苗裔，就是讲到弥赛亚啊，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啊，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哈，之前在二十三章的时候也提到耶和华我们的义。西底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可是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其实是很不公义的，那将来要来的那个王才是真正的啊，他是永远是被称为义的啊。那他这边也应许说他的宝座啊也是会立到永远。然后第十七节哈，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他要作王直到永远哈。然后也讲了，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有燔祭，所以献祭的事情也是一样，一直是不止息的啊。那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献祭的事情是借着弥赛亚，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他一次献上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我们圣徒也就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不只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跟他一起做王啊，我们可以一起来侍奉神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将来所要做的事情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是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啊，使他没有儿子在宝啊他宝座上为王，如何如何的哈。所以这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提到说有这个大卫的约，还有白日跟黑夜的约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并能废弃我与我侍奉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啊。所以这边有好几个约，有吗？有一个叫大卫之约，有一个叫做我与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个叫做利未之约啊。利未之约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是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啊。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米甸人在那边跟以色列人行营呢，结果以色列人都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结果菲尼哈来就把他们给刺了啊，把这个当场犯奸淫的人给刺死。刺死之后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有祭邪的心，所以我必叫祭司利未人在我的面前侍奉。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啊，利未之约，大家看一下啊，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的第二十五章。所以其实神立的约啊，就是永约啊，很简单说，永远的约，包括这个立位也是一样啊，将来一定会有人在神的面前来侍奉啊。在二十五章第十三节啊，他说第十二节，因此你要说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任职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啊。所以这个就是立位的人之约，平安的约，或者叫做永约啊。那我们蒙召也是一样，就是成为君尊的祭司啊，也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啊。大卫之约的意思是讲到说他的王位永远啊坚立，立位之约是讲到说要永远可以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啊。那后面有提到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因为神跟他亚伯拉罕的会议所立的约，也就是一个永远的约。我们最后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神跟亚伯兰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啊。第一节，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那第三节，神又对他说，第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后你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啊，是要和你和你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然后我要将这个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是约，是永远的约；第二个是有这个地做个记号，有个印记啊。所以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也是一样，叫永远的约。神跟这个白日黑夜所立的也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你没有看到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这个事情发生啊，是永远，这个事情一定会坚定，一定会成就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了啊，我们也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在这个约当中，我们也是按着应许，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啊。好，所以耶利米书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啊，虽然讲到说那个时候他们是被围困，眼前看到是很糟糕的事情，可是神不断的给他们鼓励的话，不断的应许说，我一定要带你们回归，而且我要坚立与你们所立的约啊。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你我做你的神， 你们做我的子啊，子民，你想到约等等的啊。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最后是一个在天天新地还是有一个约啊在那边产生啊。好，我们看一下结论。在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啊，神给耶利米的信息啊，不再是责备的啊，是充满了安慰跟盼望。眼前虽然毁灭的事已经定了，但凭着信心却看见未来的荣景啊，神的应许必定实现，神的子民啊必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必被再重建啊，再被重建。神也借着启示救主啊，弥赛亚必要降临，神的国度必被建立啊。虽然毁灭即在眼前，神的话却是源源不断啊。喜不想听神的话啊？你要耳朵啊，你要心里柔软，圣灵有话说的时候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听到神说话的时候，可以让人从绝望中得着力量和依靠，成为光明中的灯光啊，是受苦者的安慰，那是被掳者啊得着盼望。所以我们面对这个将来末世可能会有很多的灾难或怎么样哈，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属灵的原则，知道说只要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那神给我们的应许都是好的啊，他不责备我们啊，他爱我们爱到底，他一定要跟我们建立所立的约。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